那么所以说植物也要靠着风，靠着蜜蜂蝴蝶来散布花粉，这样它才能够开花结果。那么动物呢也是一样，它必须要靠着雄雌的交配而来繁衍它的种族。当然人也是动物的一种，人也是一样。但是人跟动物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？孟子里边的话，人之异于禽兽者极稀，不多，一点点。一点点是什么？就是刚才说那个天命之为性，理性。人跟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有理性，动物没有理性。动物没有理性，好像最近网上登着什么地方啊，后子越繁殖越多，毫无道理的去给人家农作物庄稼跟人家破坏啊，这甚至于到这个农人家里边去破坏东西。他没有理性，他不知道该做不该做。我们看到流浪狗或者是这些下等动物，比如说吧，野狗可以在街上交配，人可以吗？人不可以，人绝对不可以，人有理性，可是很悲哀的啊，很悲哀，很悲哀。这个社会啊，到了经济太发达，生活太优裕，人类就往那个没有理性的地方走，人就往那没有理性的地方走。我们现在看看，现在所谓性开放了什么什么了，简直是宁死不来使自己升华超越，而是使自己堕落。人类的自我毁灭，人类使自己堕落。过去有个艾滋病，现在艾滋病成了世界性的疾病，还忽然之间又发明出一种温热钢，这简直是很可恶，很可恶的。什么东西发明不要来发明这种药？真正有病的人不见得吃，而没有病的人都去争着吃。这报上登着说的已经有几十几个六七十个人死掉了，那是不是还有更多？我们不知道。这个就是人类的堕落，人类自我的往这个下流的地方走。那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，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，而动物没有理性。我们人在社会上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大家去追求，大家以欲望在这社会上面去追求，追求金钱来，追求名誉来，追求地位的一切在追求，没有求到的时候，哎呀，觉得很痛苦，很难过。但是求到以后呢，又怕失去，这个就叫做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一直想得到，得到以后嘛，又不要怎么样抱得紧紧的，怕它丢掉，患得患失，这个也是人生烦恼的根源。而复发，我们所谓复的眼角，复的发，就是在让我们求智慧、求觉悟的这个发。如何求智慧，如何证觉悟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修行。修什么性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譬如种花种树，如果我们要使这个花美观，要使这个树成材，我们就要修建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要种花，培养花也好，种一棵树也好，这个树你如果不加维护，不加修建，它会长得弯弯曲曲的。那么因此种花种树都需要修，何况生活一个人，什么人能够是天生的万人呢？不是万人就要修了，就像是修花修树一样的。当然不是拿剪刀来剪，拿刀来砍，而是说在约束修正我们的行为，修正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借着修行的力量净化我们的心灵，圆满我们的人格，果然能够心灵清净，行为端正，这个就是求智慧，证觉悟， 垫下了基础。修行，修行，种花种树都要修，你农田里边的农作物也要去照应，也要去修。可是我们世间社会上有很多愚昧颠倒的人啊，很多人家只生而不教，生下孩子来养育他，养他而不教他。如果大人先生忙着经商应酬做生意，太太忙着干什么打牌吧，小孩子放学回来了，去拿几百块钱给他，好了，自己去吃了，家里面没有做。这个就是生而不育，生而不教。我们看看社会上面的问题少年，所有的问题青少年都是出自于问题家庭。如果是一对尽职的父母，尽到做父母的责任，尽到照应儿女的责任，尽到教导儿女的责任，家庭的儿女不会，家庭的青少年儿女不会学坏的。太多太多，全是生而不教，只给他吃饱就行。那么像这样，天下没有生下来就是圣人，没有生下来就是完人的人。那么因此，家庭的子女必须要照应他的生活，尽心尽力的照应他，教导他，使他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。而可是现在太多太多的青少年，他辨别不出哪个是对，哪个是不对，家里边父母从来也没有教导过他，让他去任性而为，很悲哀也很可怕。在佛经上面说，我们众生就是众生，各种生命，各种生命里边以人为代表。那么我们就拿人来说啊，人的行为有三种，就是身体的动作、口头的语言、内心的思想观念，这个就叫做身语意三性，都叫做性动。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是静态的，全是动态的。在佛经里面解释性是什么呢？性是造作的意思，造作也可以，就是说简单的说，拿现代名词说吧，就是行为的，行为造作。那么在我们的身体的行为、语言的行为、思想上的行为，这三种行为的后果，这三种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叫做什么？叫做业。这个就是业。那么因此佛经上称为身语意三业，在以上三性之中，事实上是以心性为主，也就是说以我们的思想观念为主。我们心里边不想到，看到街头上一个人被车子撞倒了，我们心里边要是没有想到去帮助他，我们不会跑过去扶他起来。我们心里面没有想到说，哎呀好可怜了，这个人怎么被车子撞到了，我们扶他的时候啊，嘴巴里边还说话安慰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们的语言是我们心思的支配，我们心里面觉得他很不幸，他很可怜，我要去帮助他，我要安慰他。那么因此在身语意三性里边，以我们的思想观念，以我们的心思为主。所以华严经上边这样说，三界为心。那么唯识论里面这样说的，说是万法唯识。那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贪婪嗔恚愚痴的烦恼，身体上有杀生偷盗邪淫的恶性，嘴巴里边才有这个说为妄语、绮语、良食、恶口，这种种的不当的行为。 身体的杀盗淫，嘴巴的妄语绮语，两舌恶口，这一切都是受到心识的支配，就是心里边有贪婪嗔恚愚痴这些烦恼，这样才使我们有这一种不当的行为，不当的语言。假定我们能够说是心里边没有贪婪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这些烦恼，我们就不会有那些罪恶的行为。那么因此我们说修行，修行，修正我们的行为，修正我们的行为从哪里修起，就是要修心。那么因此学佛修行主要在净化心灵，使是恶业转变为是善，是善业。学佛修行不是速食面，不是当下开悟，而是说从基本上，从我们的身语意三业的行为，基本上说从圆满人格来做起。太虚大师有一首偈子这样说：即受阿弥陀，礼拜阿弥陀了，圆满在人格，我们的人格，人称即复称，此是真现实。真真正正的说，人格圆满了，为学佛扎下基础，人格达到绝对圆满的程度，那就成了佛了。释迦牟尼佛是人格圆满的圣者。我们天天许许多多人想着我要修行，我要成佛，没有说是内心里面充满着贪婪的人，只想给人家的东西变成我自己的，没有这种人能够成佛。没有说是三句话不投机暴跳如雷的人，这种人怎么能够成佛呢？也没有说是愚痴颠倒不明的人能够成佛。因此即受阿弥陀，圆满在人格，人称即复称，此为真现实。学佛基本上说从八正道做起来圆满我们的人格。要是光想着造戒定，我马上就开悟，马上就成佛，听人家说学弥，学弥中可以当生成佛，好了，我赶快丢下念佛去学弥了，那有那么便宜的事吗？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的。西藏现在究竟有多少僧侣不知道，根据史书的记载，清朝光绪末年西藏的僧侣是30多万人，30多万僧侣，那些小喇嘛呀，15岁5、6岁就送到庙里边，从小接受严格的教育。那么以后按照正规啊，先来读显教的经典，然后最后再来修持密教的修行的方式。几十万喇嘛究竟有几个开悟了？不敢讲。那像我们3天打鱼2天晒网啊，几个礼拜我师父那边跑一趟，我就要开悟，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嘛。可是现在学弥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，甚至也有很多学弥的人的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我要敬皇财神，让我发财。敬皇财神的人很多了，哎，这个就是因为你最初的动机就不是求智慧求开悟，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求发财。好像说过去啊，那个宏愿西金案里边那个申昌僧还是什么，就是敬皇财神。要是真的，要是拜佛拜菩萨能够让你发财啊，这个佛菩萨不拜也好，不拜也好，因为佛菩萨是让你得到智慧，得到开悟，辨别善恶是非邪正，而不是让你升官发财的。我们现在谈到我们的心，心是什么？这个心不是我们胸腔里面这个肉团心，肉团心是医学上边 血液循环系统压制血液的一个器官。那么这个心也不是我们的大脑，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啊，这个记忆了等等都在大脑里边，但是大脑可以这样讲，离开大脑我们的心识不能够发生作用，但是大脑本身不是心识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这么多日光灯，每一个日光灯灯都有它的框框架架，有它的架子了，有它的启动器了，有灯管了，这一切一切一切都具备了，不开电门灯不会发光，电路电热器不会发热。因此所有的日光灯的框框架架，包括灯泡灯管，这些都是物质性的工具，而心识是另外一种东西。离开大脑没有心识，但是大脑本身不是心识。我们只可以这样来比方来解释。那么心识的作用是干什么用的？心识的作用就是来了解分别外境。外境有哪些外境呢？照佛法上面说是色声香味触法，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鼻子嗅到的，舌头尝到的，身体这种触觉身体接触到的，以至于心识攀缘的对象色声香味触法。这色声香味触法简化以后称为见闻觉知。眼睛是见的，耳朵是闻的，听啊，眼睛是看见的见，耳朵是听闻的闻。那么鼻识舌识身识是觉，感觉的觉，而第六识是知，知道的知。色声香味触法，或者说眼耳鼻舌身意，简化成为见闻觉知。见闻觉知是我们知识的来源，没有见闻觉知我们不能够吸取知识。但是同时任何事情没有全是好的没有坏的，也没有全是坏的没有好的。我们见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帮助我们吸取了知识，了解认识了环境，但是同时跟那一些污染性的东西也吸取到我们的心识里边了，邪恶性的污染性的也同时被我们心识吸收了。因此说眼耳鼻舌身意帮助我们吸取资讯，坏的知识，表达感情，但是同时它也因为有着与生俱来的无明贪婪嗔恚愚痴等烦恼，又使我们造作了恶业，增长了罪业。在许多烦恼里边，特别是以贪婪嗔恚愚痴这三种烦恼是我们的根本烦恼。这三种烦恼又称为三毒，又称为三祸。有了这些烦恼，使我们欲望之盛，患得患失，经常生活在困惑不安里边，贪婪嗔恚愚痴只想从社会上面抓取回来，只想给人家的变成我自己的，只想不如我的意的我就生气发脾气，这个就是贪嗔痴。那么因此我们修行要先从熄灭这贪婪嗔恚愚痴这三把火修起。贪婪之火、嗔恚之火、愚痴之火，这个是形容我们内心的烦恼，而事实上内心的烦恼会变成真实之火。我们信不信女朋友要跟男朋友分手了，这个男朋友越想越气，无名火气起了三丈那么高，提着汽油拿着大火就去找到人家，往身上一浇就打开打火机了。由内心的嗔恚之火、愤怒之火变成现实之火。呵呵，好多十几岁的小孩子半夜想去烧鸡翅，警察抓到他，你为什么要烧鸡翅？我闲得无聊嘛，我就去烧鸡翅。他闲得无聊，真可怜， 他不知道他做到的什么。所以说我们修行，修行怎么修法呢？时时刻刻关照反省我们的内心。台湾的高僧光兴老和尚是一，光兴老和尚不讲经不说法，不演讲也不著书，他不识字，但是他以他本身的修行来作为一个示范，让你们看修行就是这样修的，受到大家一直的尊敬。反过来讲，银顺老法师不像光兴老和尚那样的修行，他是著书立说，研究经典，别人向他请教，老人家你怎么修行，他说我以观照为修行。观照就是时时刻刻省察反省我们的内心。比如说跟人家谈话，人家的话不如耳，我马上就拉下脸了，赶快提高警觉，我为什么有这个样子呢？我为什么只能够听好话不能够听真实的话，或者是不能够听不如耳的话呢？时时刻刻反省观照，看我们的心事。家境天长日久，每一个念头升起我们都知道的话，我们慢慢就进步了。因为我们说一说，社会上没有太多的人啊发怒发脾气，理直气壮的说，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嘛，啊为什么不让人喜怒哀乐的？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，他一切以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啊，他喜觉得人家也应该跟着他喜，人家不跟着他喜他就怒了。认为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，那是一般世俗人的常情，而不是一个理真，不是一个修行人的常情。一个修行的人要时时反省观察自己的内心，这个喜喜的对不对，应该不应该的，怒怒的对不对，应该不应该的，不该怒发怒也不对嘛。那么因此我们要修行，就是修正我们内心的思想观念。所以在我们内心的思想观念，以贪婪嗔恚愚痴这三把毒火燃烧的最为激烈，而在我们内心里边欲望，在佛经上面有一个字啊，在我们社会上面认为是最好的字眼，在佛经里面认为是一个很可怕的字眼，那是什么字眼？那就是爱。我们社会上面满给这个爱字喊得满天响啊，啊过去又是巧爱心罗，急爱心骨，到处都是在说爱。而事实上爱怎么解释呢？大圣一章这一本佛学词典上面说，贪婪名爱，贪婪的贪就是爱，欲望的欲就是爱，欲望的欲，贪婪的贪跟情爱的爱这三个字是同一意义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爱是好字眼，那些年轻的年轻的国中生高中生，包括着各个层次的年轻人，一听说情一听说爱啊飘飘然，实际上面要真正了解的话，那个是提高警觉很可怕的字眼，很可怕的字眼。爱就是贪，就是欲望的欲，如果我们不能够约束我们的欲望，所谓三顾一满欲望无穷，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，人的欲望，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。因此八大人觉经上面说，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从贪欲起。我们为什么脱离不了这六道轮回？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这个贪欲里边包括着爱情的爱在内，包括着爱情的爱。夫妇就说了，我们下一辈子还会夫妻，下一辈子又约下了吗？你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？怎么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？因此说心无厌足，为逮多求，增长罪恶。我们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虎穴出身的官员啊， 在居高位抓大权以后啊，金银财宝、古董字画什么都要。老实讲，这种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不是没有。清朝乾隆皇帝时代，有一个权相，很有权的宰相霍坤。霍坤的贪污是历史上面最有名的。乾隆皇帝死过以后啊，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啊，先来查办霍坤。那么清理他的财产啊，他有多少财产呢？他的财产有整个中国的十多年的预算，十多年的预算。我们现在我们拿台湾来讲吧，大概一年是1兆2000万的预算了，假定十年的话就是12兆。一个人的财产多到，以台湾来说多到12兆，而霍坤的财产超过我们现在的比值12兆，那绝不是生活的问题了，那就是那个欲望啊，那个贪欲之心越来越大，想干什么？因盐水之渴，嘴巴渴了要喝水，而喝这个水啊是盐水，越喝越渴，越喝贪的欲望越大。我们目前现在社会上面也不乏这种例子。那么比较贪婪之祸更为明显的是什么呢？是所谓神会之祸。神会之祸不是随时都有的啊，人不是随时发脾气，不是一直不间断的发脾气，而是在他不发作这一，如果一旦发作了非常可怕。他最初有轻微的不悦，有晕，有恼，以至于进一步到了愤，到了恨，到了怒，大怒、暴怒，怒到极点，失去理智，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不可遏制。佛经上面解释这些愤恨这些名词，都说是结怨为性，恼热为业，奋发为性，执掌为业。执掌拿着棒子来打人，这个叫做执掌。恨怒为性，居者为业。特别可怕的，怒火燃烧到极点的时候，由无形的怒火化为有形的现实之火，点燃汽油烧房屋，引爆瓦斯，烧机车烧汽车，以至于烧人。这些事件在新闻媒体上屡屡出现，由此可见，这种神会之祸叫贪婪之祸，尤为可怕。贪婪之祸，贪里面包裹着爱的成分。我们比如说啊，给我端茶来，这个茶杯是一个玉石雕刻的茶杯，我一看到这个茶杯的，我就觉得它很可爱，我就心想怎么样跟花匠的江上讲一讲，这个茶杯送给我才好。为什么？我爱它，我爱它，我就不会去破坏它呀，因为贪里边有爱的成分。但是神会的神会之心啊，神会之祸完全是破坏。脾气上来的时候，抓到茶杯摔茶杯，抓到镜子摔镜子，反正能够破坏的东西都来破坏。所以说神会之祸也是非常可怕。那么神会之祸显而易见，非常猛烈，贪婪之祸的范围非常宽泛，随时都有，而潜藏在我们意识里边的，那就是什么？愚痴之祸。愚痴就是无明，这个无明是光明的明，没有光明就是黑暗，不是性命的命。我在几十年前也不懂这个字啊，无明之祸，没有名称的祸，是不对，就是光明的明。无明是什么呢？十二缘起里边的第一字，无明缘性，性缘是十缘名词，生死轮回的十二缘起第一字就是由无明开始的。因为有这种愚痴无明，那么在盲目的冲动、盲目的行为之下，我们这个识，第八阿赖耶识，才去纳识成胎，才去投胎。因此无明就是一种愚痴，迷暗不明， 没有智慧。可是委屈我们愚痴，我们在不承认我们的愚痴。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聪明无比，计算周密，才承认自己愚痴的。而事实上，我们日常生活上边是以假为真，以真为假，迷昧颠倒，不辨是非。那么由于愚痴，所以才贪而无厌，为得多求。由于愚痴，心里边才没有致命的观念，身毁奸机。世人都认为人人都有七情六欲，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有什么人去反省探讨？这些都是一种迷惑的惑，都是烦恼，也都是一切过饱的业因呢。世上聪明的人太多，这个社会上边谁会承认自己笨？我们要是批评别人愚蠢，他心里面气死的啊！人人都觉得我很聪明，没有人承认自己愚痴。为什么？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愚痴，我们才不承认我们愚痴。有这么一个笑话，这个杂志上面登了一条啊，这个女性的试点，这个什么东西了啊？这个太太一看就说，女性的十个缺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太太看了以后啊，觉得自己都没有，就拿给故意拿给先生看，你看这十个缺点里边啊，我有没有嘞？他是这样说了，他希望先生看了以后，你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称赞他几句。先生看了半天，说了只有一条，他觉得心里面蛮高兴啊，十条里面只有一条缺点嘛，哪一条呢？先生指的最后的一条，最后一条是什么呢？有缺点而不自知者，有缺点而不自知者，真的跟我们人一样了。我们本来实在讲，我们没有智慧，可是我们人人觉得我们聪明，别人都骗不过我。我们拿着人家别人当傻瓜，这种人社会上面太多了。聪明不是智慧了，聪明不是智慧。大智若愚，中国古书上面讲啊，老子道德经上的话。公元前多少年，希腊古代的西洋哲学家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名言，他说，我现在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，就是我一无所知。苏格拉底是西洋哲学的鼻祖，而他留下的名言是他一无所知。但真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实在是所知有限，而我们却妄自尊大，自以为是万物之灵，是地球的主宰，我们什么都知道。事实上就这个就是由于我们的愚痴，我们起惑造业，生死轮回。如何才能够不愚痴呢？那就是求智慧。如何才能求到智慧呢？仍然是前面那一句话，修行。在修行里边求智慧，在修行里边以智慧来度愚痴。怎么样修？佛教里面修行又说为戒定慧三修。戒定慧，以戒之定，由定生慧。我们在家学佛的人当然也不必像是出家人一样的啊，受严格的遵守戒律啊，或者是这个一天专门打坐修定。而但是我们如果是过着正常的守法守分的生活，我们想这个是不是也算是生活的规律，也算是戒了？生活的规律也算是戒，我们过着规律的正当的生活，是不是就算是戒呢？我们保持心境的宁静，保持感情理智的平衡，是不是也算是定呢？应该算是的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上街头抗争，我们去投鸡蛋投石头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能够平静下来吗？我们狂歌跳舞，在哪个时候我们的内心能够平静下来吗？不能够。如果我们过着非常平静的这种生活， 我们保持内心的宁静，保持内心的宁静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就是有智慧。我们喝得醉醺醺的，我没有醉，我没有醉，哈哈，这个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、正确的决定吗？不能够。因此戒定慧不只是出家人，我们在家人过着正常规律的生活，保持内心的宁静，这样就是戒，就是定。由于这一种规律正常的生活，保持内心的清明平静，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，这样就是慧，戒定慧。不一定不简单是像出家人一样的那么去遵守那些250条、348条等等的所谓具足戒，我们也要有我们的另外的一个戒的范围。我们想想看，纵情放荡的行为，像是吸毒、酗酒，能够保持生活的规律吗？街头抗争、狂歌喊舞，能够保持心境的宁静吗？在心神陶醉或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还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吗？做不出来。智慧不是向别人求来的，而是在生活中修来的。还没有人发明出般若堂智慧丸，是有钱的人可以买到智慧。我们的心灵犹如一面镜子，但是为贪婪嗔恚愚痴这些烦恼污染了，使镜子上面蒙上了尘垢。那么修行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修行就是给这个镜子上的尘垢擦干净，镜子明亮了，智慧就生出来了。留住慧能的机制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个是见道见性的明句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没有那个智慧。由古至今只有六祖一个人嘛，六祖只有那么一个，不是人人都是六祖。而我们呢，可以像神秀大师的弟子所说的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世是勤拂拭，无事惹尘埃。我们是以渐修的方式，让我们顿悟，我们没有那个智慧；让我们渐修，我们可以来学着来修。我们内心的污染，这内心的污染不是到外科医院里面去开肠破肚给里边洗一洗啊，就是我们思想上面，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，我们思想上的净化，思想上的净化就是建设我们内心的污染。建设了内心的污染，心灵的净化就能够支配我们有着正当的行为语言。不过修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王阳明先生说，取三中之一，取心中之难。哦，我前几年到大陆，到常熟玉山兴福寺，是一个千年的古庙，里边挂了一块大匾，这样写的：王阳明先生曰，取三中之一，取心中之难，我复师尊能够调伏心中烦恼，故号为大雄。释迦牟尼佛称为大雄，大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伟大的英雄。伟大的英雄不是战胜别人，而是战胜自己，战胜自己。老师说，佛经上面说，千百军中一人胜之，百千军中，百千是多少？是十万了，一百个千，百千军中一人胜之，这一个人的能够给十万人都打败，不如自胜，不如胜过自己，胜之上者。我们谁都胜不过自己，我每天有时候听了收音机，有时候看电视，是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就是管不住我的心，管不住我的心，管不住我的心，我就要受我们这个 虚妄妄心的支配，就做出许多不该做的事。而佛陀超过我们的地方，是他能够跳伏了离，跳配那个跳啊，他能够跳伏他的心中的烦恼，因此他是伟大的英雄。那么所以说，贪嗔痴等烦恼是多生多劫的熏习。老师说，一切行为都是习惯，而多生多劫的习惯，我们要是说短短的时期内能够给它改正过来，很难，很难。不说别的，抽香烟的人啊，香烟，有人说了，香戒烟还不用，我常常戒。我向诸位报告，在张江家，我在台中市担任了多年民意代表，最初不会抽烟，戒了一会儿呢，到处给你烟，你不说一拒绝很尴尬，最后就戒，戒了以后就成习惯了。可是我戒了，我戒了，当真是这几年绝对不再抽，绝不欺骗别人，因为你任何人可以欺骗得了，你骗不了你自己的内心。我的骗术很高明，我能够给别人骗得滴溜溜转，谁都不知道。我妹妹，我的心知道不知道呢？我自己心知道啊。人的一切都是行为，我们多生多劫的这一种熏习，这一种行为上的习惯，不是一下能够修得过来的。那就是说，与生俱有的尘垢，它像是滤过性病毒一样的，在我们的心灵里边。我们读不下小说啊，就是说中了毒以后啊，那个毒进到五脏六腑里边了，那要以什么功夫来给它逼出来呢？那就是要练气功，以这个武功最高明的武功啊，以气功毅力给心灵里边这个病毒逼出来了，逼出病毒了，我们心灵就清净了，这就叫做转然成净。我们修复学复修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使我们八识种子转然成净，使我们然无性的种子变为清净种子。到哪个时候就是转识成智，给转我们的八识成为十种最高的智慧，转前五识成为成说作止，转第六识成为妙观察止，转第七识成为平等性止，转第八识成为大圆净止，转八识成十止，哪个时候就是觉悟了，成佛了。当然要慢慢来，要慢慢来，我们离那个距离还蛮远，但是你总要开始走，你不走永远不到。开始走不停，终究会到。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报告到这个地方，下个礼拜一再来报告另外一个题目吧。谢谢诸位，谢谢。